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成功签署了劳资协议，法国亚民惠而浦电器厂结束罢工。法国总统大选二轮投票前，媒体是偃旗息鼓。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越南国家主席将与会。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5日将到访布鲁塞尔。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北部的城市亚棉电器厂惠而浦职工罢工活动结束。电器厂领导层5日晚对外宣布说，雇主和三个工会代表签署了就业保障计划协议书。工会代表说，协议在重新安排工作或下岗职工补充上满足了罢工者的要求。法国企业行政和技术人员总工会代表戴勒比努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说，这是一份较为平衡的劳资协议，就职工重新安排工作，在就业上，在迁厂之后职工将获得公司额外补充的问题上，满足了职工的要求。亚棉惠而浦职工从4月24日开始罢工，抗议厂家硬性把电器厂搬迁至工资待遇低的波兰罗兹市。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两名总统候选人都曾经前后去过亚棉惠而浦。勒彭曾经许诺要把将关闭的厂国家化，保住所有职工的岗位，而马克龙曾表示要想办法找到合适的投资人或者安置好下岗职工的最佳途径。二轮投票选举之前，这个位于法国北部亚棉的小型工厂惠而浦一度成为了选战关注的焦点议题。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从5月6日零点开始，各大电台、电视台、社交网站等媒体将停止一切会影响最终选举结果的造势活动。进入对决的两名候选人也不得再更新其网站的内容。各大媒体也不得再公布新的民调，否则将被罚重金。截至5月5日晚，对法国部分选民的采访显示，目前可知的是，对政治已经心灰意懒的新的选民，他们的选择非常简单，就是不去投票。其余的意外或者惊喜都要等到选举的当天再去尝试。按照1977年通过的选举法，哪家媒体在6日和7日两天再公布新的民调结果，该家媒体将被罚款7500欧元。5月5日，法国全国竞选监选委员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投票当天，法国电视台、电台等媒体只能跟踪候选人到什么地方投票，投票率是多少。媒体在20点之前也绝对不可对外公布选举结果，哪怕是预测的结果也不行。经常是比利时、瑞士等法语国家的媒体抢先出风头，但很多的时候他们公布的选举结果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在第一轮投票中，比利时法语区电视台及电台曾在4月23日巴黎时间1点半、18点半两次刊登了第一轮选举结果的预测。有的网站抢先公布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截然相反。例如，有一个网站曾经表示，国民阵线玛丽娜·勒彭首轮选举获得 26% 的支持率，费勇第二，得票率为 22%。而官方的最终公布的结果为，前进运动党马克龙首轮获得了 24.01% 的选票，勒庞和菲勇依次为 21.3% 和 20.01%。 在2017年4月底和5月初中，我们当然看到了一些法国选民对政治生活，特别是对政治家的失望，特别是传统右派前总理菲勇的空响门，让民众觉得政客也都不过是一些大贪官，费用这不是把国库变成自家的金库了吗？难怪一些选民宁愿弃权。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法国选民想改变现状的渴望。成千上万的选民为极左代表梅朗雄要创立第六共和国举臂欢呼， 更多的年轻人为成立一个不到一年的前进运动奔波在集市和大街小巷上。他们从没有过节假日的概念，为的是理念的成功。而坚信国民阵线主张的平民百姓更是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去挖掘新的票友。这种对现状失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都要停下来，耐心等待周日晚第二轮选举的最终结果。五日早晨，一名涉嫌效忠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的军人被法国警察带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不同来源的报道，由于这个前军人显示有极端化倾向和精神不正常，法国警方已经将他列入了 S 名单，对他进行了长期监视。在巴黎以西属于诺曼底地区的城镇埃佛河的法国警方在周五凌晨将这名男子带走，并在其车辆中发现了可兰经、子弹、一个 U 盘。U 盘中有该人向伊斯兰国效忠的录像。几小时之后，警方又发现该地区法国空军105号基地附近的灌木丛中藏有一些武器，而这个前军人的车辆也停在附近。这个34岁的男子出生在巴黎南部的莫兰市，他曾经在2003至2013年间在法国军队当兵。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极端激进化，并且精神不正常。他在2014年就被警方列入 S 名单，2015到17年间两次被警方行政搜捕，也曾因寻找武器而被调查，但调查没有结果。法国警方正在对其进行调查，从而明确此人是否在准备在最近发动恐怖行动。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将在周日举行，法国政府投入50000名警察保卫投票活动的安全。在一轮投票三天前的4月20日，一名恐怖分子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向警察开枪，使得一名警察遇难。从2015年以来，法国已经有239人在不同的伊斯兰恐怖行动中遇难。
中国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越南国家主席将与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中央社消息，越南外交部5月5号发出通告指出，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自5月11号到15号访问中国，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时间为5月14号到15号。越南与中国2014年因南海主权争议而陷入紧张，双方随后努力修复关系。两国高层领导近期互访频繁，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分别于2015年4月与今年1月份访问中国，以及习近平于2015年11月份访问越南等等，双方的关系明显升温。中越双方高层领导每次会晤都同意加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坚持以中越友好和两国发展大局为重，互相尊重及控制海上分歧。不过实际上中越两国围绕南海问题仍然时有摩擦。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4号在北京开幕。根据中国官员的说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支持，其中40多个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这次将有来自110多个国家的各界人士参与论坛。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就陈建刚被抓事件发表公开声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周五就中国律师陈建刚一家被警方控制事件发表公开声明，声明对中国当局在联合国的多次呼吁下继续不断骚扰律师及其家属的行为感到震惊，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萨莫达沙尼女士向本台表示，
UN Human Rights Office is deeply troubled at the reports that on Wednesday, the 3rd of May, defense lawyer Chen Jianggang and his family.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周三获悉，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律师一家周三在云南旅游时被警方带走。我们对此感到十分困惑。这一最新事件是在持续打击中国律师和其他维权者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了解到，陈建刚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目前已被释放，但陈本人的下落仍不清楚。陈建刚被拘押是与谢阳律师、江天勇律师以及李和平律师等案件有关。谢阳律师自2015年7月被逮捕之后，至今仍被拘押。陈律师几个月前披露了谢阳律师在拘押期间遭受酷刑的消息之后，在网上发表声明，担心自己也随时会遭到警方的逮捕，声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自杀。我们对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骚扰律师的行为感到震惊，我们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对律师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家属的骚扰。被拘留的绝大多数律师只是捍卫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我们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确保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无条件的释放那些因为履行基本人权或者捍卫他人基本权利而遭拘押的人士。
Exercising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r for defending the exercise of such rights by others.
欧盟5月5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布鲁塞尔期间将在5月25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面，随后特朗普还将前往意大利的西西西岛参加七国集团5月26日至27日就全球安全等问题召开的峰会。与欧盟最高官员的这次会议将是特朗普1月就任以来首次国外的行程，他也将是同一天出席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图斯克的新闻发言人阿曼恩推文写道，已经确认图斯克与容克5月25日将在布鲁塞尔与特朗普会面。特朗普在英国去年公投决定脱欧之后，曾因预言其他国家也将纷纷离开欧盟，让欧洲各国领袖难以消化。容克甚至开玩笑说，若特朗普支持脱欧的论调没有减退的话，他已经准备好支持美国各州的独立运动了。欧盟自诩为对抗民族主义对手的堡垒，特朗普最近已经对欧盟表达了支持。特朗普上个月告诉英国的《金融时报》，他认为欧盟正在统合他们的行动，但他仍坚持英国脱欧对欧盟及英国而言是真的好事。美国白宫4日还曾宣布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月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梵蒂冈以及意大利，随后他将出席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这是特朗普自上任以来的首次拜访。中国生产的大型民用客机西919 5月5日首飞成功，有专家预料它能够抢占美国波音公司及欧洲空中客机部分市场。中央社5月5日转引无线电视台报道指出，习近平于2015年访美时间宣布向波音购买300架飞机，金额就达到380亿美元。而目前西919已经收到了570架订单，主要来自大陆国内航空公司，预计未来在大陆可卖出2000架。报道指出，西919要抢占国际市场，打破波音及空客的垄断地位，关键是要取得欧美航空部门的试航证。报道引述香港民航处前处长乐凡南说，这架飞机采用的部件，比如引擎、空调系统、液压系统，全部都是采用市场上已经稳缴的外国货，所以要取得欧美的试航认可应该没有问题。他又说，西919所用引擎叫波音737以及空客 A320 更先进，是通用电气出的低排放量的引擎，至少比欧洲的 A320 及美国制造的波音737要便宜一些。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6日星期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5月5日，中国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次在上海试飞成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引发欧美媒体和舆论的关注。中国媒体报道 ,C919 是中国百年飞天梦的实现，中国大飞机将与空中客车和波音竞逐蓝天，而且 C919 尚未首飞就已经获得全球23家公司的570架订单。不过有消息说，在23家买主中，有20家是中国国内航空公司或者租赁公司，只有3家外国公司。另外的说法是，唯一一家外国买家正是 C919 发动机生产商的姐妹企业，即美国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中国就是最大的飞机市场。毋庸置疑，中国 C919 大飞机的市场潜力将很大。这种飞机的设计师吴光辉曾经表示，未来20年，中国对这类大型飞机的需求大概是5000到6000架，市场需求量很大。等到 C919 进入批量生产后，会渐渐威胁到空客和波音在中国的市场。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大陆航企高管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推销员是政府，只要中国政府要求国有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他们就会买。5月5日的法国《回声报》和《费加罗报》报道评论认为，从 C919 试飞成功可以看到中国想与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竞争的雄心，但中国飞机制造业目前仍然依赖西方的设备。首架国产大型飞机问世，虽然圆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但 C919 取得商业成功的路还很长，中国还需要能实现批量生产，需要获得数字模型等方面的技术，需要有自己的设备商，也需要能够满足美国和欧洲比中国更严格的试航标准证书的要求。飞机要能在国际上飞行，必须取得试航证。尽管中国民航有自己的试航证，但国际普遍认可美国和欧洲的试航证。中国的 C919 何时能够取得欧美日的试航证？路透社指出，虽然欧盟已经同意承认中国所执行的一些检查项目，但预料欧盟仍将坚持自行执行一些检测，才会给 C919 发出试航证明。在 C919 不能取得欧美机构发出的试航证以前，这架飞机将很难甚至不可能卖给发达国家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的经济体。福布斯杂志也认为，即便 C919 能取得美国的试航证，但客机的油耗效率与全球供应链能否匹配波音与空客，都足以影响它的航情，哪怕只谈中国国内市场。C919 是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这也是议论诸多的问题。有评论说， C919 并非完全中国制造，而是标榜中国设计、全球招标的飞机，因为其发动机等核心精密零组件是向国外公司购买的。 C919 飞机实际上采取了 CFM 国际公司所生产的喷气发动机，而这是一家由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斯奈克马组成的合资企业。中国科学报曾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俊说， C919 估计首飞时国产化率约是 50%， 2025年后超过 90%。 C919 的机身、机翼、尾翼等机体部件已经完全国产， 动力装置机载系统和设备则先采用引进的产品，然后逐步实现国产，最终全部国产化。C919 瞄准的主要是以下两款产品，首先是波音737 MAX 系列，其次是欧洲空客 A320neo 飞机。波音与空客都预测未来20年将有近40%的大型商用飞机订单来自亚洲，但是中国就占了亚洲需求一半。C919 的定价不到波音737或空客 A320 的一半，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刚刚完成首飞，其后续机型 C929 开始研制的消息也随之而来。C929 是中国商飞公司与俄罗斯联合设计和制造的下一代远程宽体客机。中俄两国企业将按照对等原则开展工作，并在上海组建合资公司，飞机总装也将在上海完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国大飞机 C919 试飞成功之后。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还有2天的时间，5月5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着重回顾了两名决赛候选人在两轮投票之间的竞选活动。该报表示，从马克龙在第一轮投票的当天晚上在高档餐厅好动的宴请庆祝胜利的这一错误做法，到5月3号星期三晚间的电视辩论中勒庞开足火力攻击马克龙，第二轮投票前的竞选活动没有说服力，没有能够说服人。同时，法国世界报也遗憾地指出，在勒庞和马克龙的对决电视辩论中，生态问题被遗忘了。相关的文章写道，什么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5月3号星期三的两轮投票之间的电视辩论长达2.5小时，可是不论是勒庞还是马克龙，两人谁都没有提及生态问题。有关水、空气和土壤是一个字都没有，一个字也没有说到环境问题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生态多样性问题。除了生态问题，勒庞和马克龙两人同样也把能源转型和气候变迁问题给遗忘了。电视辩论的第二天，马克龙在其推特上表示说，在头天的电视辩论中很多主题都没有被涉及，生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法国世界报遗憾地表示，生态问题不仅仅只是在5月3号晚的电视辩论中被遗忘的，而是在整个两轮之间的竞选活动中它都被遗忘的。在第一轮投票之前，也仅仅只是梅朗雄和阿蒙谈论过生态问题。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法国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可是两位决赛候选人却完全把这个问题给撇在了一边。在马克龙的竞选计划中，有关生态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大胆的措施，马克龙只是满足于继续奥朗德任期内的措施。有关国际问题，5月5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着重处理的内容有，在伊拉克莫索尔，反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力量重新打响了战役，特朗普在医疗健康保险改革问题上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就伊拉克摩苏尔的形势，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在摩苏尔，伊拉克政府军开启了第二个阵线，以便包围圣战者盘踞在里面的摩苏尔老城区。文章说，伊拉克政府军于5月4号星期四向坚守在摩苏尔城西北部街区的伊斯兰国圣战者发起了攻击。 目标是要在五月底的斋月开始前彻底收复圣战者盘踞的街区。伊拉克参谋长上星期天曾经向媒体表示说，战役应该在最长3个星期后结束。收复莫索尔的行动自2016年10月中旬就开始了。此次伊拉克政府军采取了新的战略，也就是通过同时启动几个阵地来牵制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者，破坏圣战者的防卫，包围老城区，并最后和圣战者们展开巷战。就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特朗普的医疗健保法案，法国《世界报》表示，特朗普在国会取得的这一胜利有可能只是临时性的胜利，但是他让特朗普能够向世人显示他是有能力来管理国家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沈瑜编播的《上海视窗》，中国外交部回应朝鲜点名批评中国的相关文章。
5月3日，朝中社发表了题为《不要再做动摇朝中关系基础的鲁莽言行》的署名评论，点名批评中国官方刊登多篇有关朝核问题的文章，构成了对朝鲜自主合法权利和尊严的侵害。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朝中社第三次发表批评中国的文章，此前两篇都没有点出中国的国名。此前的今年2月份，针对北京宣布将在今年年内暂停朝鲜煤炭进口，朝中社就曾发表文章作出批评。上个月朝中社再次发表未直接点名的评论文章，抨击中国随着美国的节奏舞蹈。朝中社最近这篇文章称，被人认为是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正式立场的《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声称朝鲜拥核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把朝中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了朝鲜，同时极力辩解中国对美国随波逐流的所谓卑鄙做法。这篇评论说，由于中国背信弃义的行动，战略利益屡受侵害的不是中国，而是朝鲜。中国应该老实承认，朝鲜在反美对抗战第一线艰苦作战挫败了美国的侵略阴谋，为维护中国大陆的平安、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应该向朝鲜表示感谢才合乎道理。署名金泽的作者认为，只要朝鲜不弃核，不仅加强对朝制裁力度，而且不惜使出军事干涉手段的说法，不过是极为霸道的大国主义逻辑而已。即为了中国的利益，朝鲜的战略利益乃至主权和生存权都要被牺牲。文章最后说，不管是谁，绝不能改变或动摇朝鲜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拥有核武器的路线。无论朝中友谊怎样宝贵，朝鲜也不会拿如生命的核武来交换或者乞求。文章最后又警告说，朝鲜已是最强的核国家，有很多路可以选，中国不要再无谓地考验朝鲜的忍耐的界限，而应该冷静地看待现实，并做出正确的抉择。作者最后警告，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昨天《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公号侠客岛对此文章做出了回应，作者提出，朝鲜发展核武的顽固就像已经中了蛊的人一样，很难用理性去谈。现在朝鲜以核武器为界，反对朝核的就是朝鲜的敌人，支持的就是朋友。从这个角度说，朝鲜已经没有朋友，为了核武器要与全世界为敌。因此这篇社论的要点可能并不是批评了中国的媒体，而是图穷匕见一样将中朝的利益矛盾袒露出来，尤其是文章最后一些激烈的言辞警告几乎无以决裂。这就是朝鲜对朝核以及当下朝鲜半岛局势的认知和判断。文章说，中朝已经不是传统友好，需要在新的时代精神下界定双方的关系。以朝中社这份社论为例，很明显可以看到中朝两国存在实在的代沟。国家的友好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上，还有共同的时代精神，而朝鲜却在不断地侵蚀中国利益而不自知。同属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以文章不以朝鲜论战，不对他拥核妥协做了回应。胡锡进建议，中方需要表达立场和态度，要让朝鲜知道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底线在哪里。如果朝鲜搞新的核试验，中国将做出前所未有的严厉反应，对传递这些信息不应有任何犹豫。 但说清楚之后不必与朝鲜的反应来回辩论。5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对朝鲜媒体发表抨击文章一事做了回应。耿爽说，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中方在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方面的立场也是一贯明确的。多年来，中方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按照事情的是非曲折判断和处理有关问题。我们坚决坚持不移地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而学者周方哲则撰文提出，朝鲜公然以核武来威胁中国，中国对朝鲜的言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做好中朝关系全面破裂甚至爆发战争的准备和应对。周方舟建议，中国众多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东北的二三线城市，要做好生化武器和脏弹攻击的防范准备，不能有侥幸心理。他还建议要做好美国对朝鲜核设施精确打击造成重大核泄漏的可能性的防范。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成功签署劳资协议之后，法国亚棉惠而浦电器厂结束罢工。法国总统大选二轮投票前，媒体偃旗息鼓。马克龙竞选团队说，网上黑客窃取邮件，添加假消息，浑水摸鱼。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越南国家主席将与会。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5日将访问布鲁塞尔。下面首先请听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法国总统候选人如何融资竞选？
听众朋友，本周日将是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关键日子。按照规定，竞选活动在5月5日晚间12点全面结束。在连日来的节目中，本台向大家介绍了法国总统选举的投票规则、各大候选人的竞选纲领等等。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本台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从何而来，以及法国政府对竞选融资方面的相关规定。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政府对总统候选人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援助。法国1962年通过的政府组织法规定，所有获得了500名议员、市长或者市政议员签字推荐的候选人都可以获得法国政府的经济援助。首先，法国政府为所有具有竞选总统资格的候选人提供153,000欧元的竞选经费。选举结束之后，各大候选人向政府递交竞选费用清单，政府根据不同的比例报销部分竞选费用。当然，这一报销的比例随着候选人得票率的不同而不同，而且政府对竞选费用封顶，也就是不得超过某一个限度。这一封顶数字在历届选举中不断调整。自2012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候选人在首轮选举中的费用封顶是1680多万，第二轮选举的花费则不得超过22,050多万。倘若竞选费用超过了法定的数字，那么按照规定，候选人必须将超过的那部分费用罚交给法国政府。具体而言，在选举结束之后，所有候选人都会将自己的竞选账目递交给政府，这些账目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委员会核实之后才能够批准报销。对所有得票率超过 5% 的候选人，政府可以报销 47.5% 的发票，而那些得票率仅在 5% 以下的，报销的比例则仅为 4.75%。 这些竞选账目在经核实之后全部对外公开，任何法国公民都有权利要求查看。一般来说，候选人竞选费用都能够按照规定报销，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前总统萨科齐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的竞选费用。宪法委员会因萨科齐的竞选账目不仅超过了法定数字，而且公私不分为由拒绝批准他的竞选账目，萨科齐因此没有获得法国政府的一分钱的报销。不仅如此，宪法委员会还要求萨科齐敞怀政府 提前支付给他的150,000欧元的竞选费用，导致萨科齐所在的政党人民运动联盟陷入严重财政危机，该党不得不发动全国募捐才逃过了一劫。萨科齐因此拒绝入座由前总统等政要坐镇的宪法委员会，他在人民运动联盟党内也从此名义扫地。那么既然政府最多只能负担一半的费用，候选人如何能够获得另一半的融资呢？一般民调显示，能够超过5%的得票率的候选人大多都能够获得各大银行的贷款。除了类似国民阵线等极端的党派，国民阵线虽然从一开始就被民调看好，但是法国各大银行都拒绝为勒鹏提供贷款。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媒体不断爆料指出有俄罗斯银行为勒鹏提供贷款，暗示勒鹏的资金来源不明等等。当然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候选人也可以接受个人募捐，但是这一募捐必须来自个人而不是法人。在今年的选举中，马克龙无疑是获得最多个人募捐的候选人。根据法国回声报的介绍，马克龙获得的现金的总金额超过930万欧元，而法国的选举法明确规定，个人现金对候选人每年不得超过4600欧元，对政党的募捐不得超过7500欧元。根据马克龙党派的介绍，他们获得了160多人的每人超过5000欧元的募捐。马克龙在这一点上曾经多次遭到他的竞争对手们的攻击，社会党候选人阿蒙就不断要求马克龙将其资金来源透明化。那么总统选举活动中的主要花费是什么呢？同别的选举活动一样，最大的花费就是举行大规模的竞选大会。今年2月，马克龙在里昂召开的一次大会就花费了40多万欧元。除了大会的组织会场的设备以外，候选人还常常负担参加会议的支持者们的交通费用。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法国总统候选人如何融资竞选，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为您播报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科学持怀疑态度，特朗普政府是否继续美国此前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也引人关注。近期美国政府大幅度降低科学研究资金，也引发了科学支持者们的不满。科学家们和他们的支持者4月26日周六在世界地球日这天，在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首进行科学示威游行，仅在全美国就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游行，而且同日全球有超过600个城市进行响应游行，反对特朗普政府怀疑巴黎气候协议，支持科学和科学家们的研究。4月26日周日是世界地球日，科学家们和支持者选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作为为科学游行中心，举行讲演、音乐会和游行活动。组织者表示，此次大规模游行和集会活动意在庆祝科学，让众多民众有机会了解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他们的研究工作，呼吁更多人支持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周六这天，华盛顿阴雨连绵，但是有众多人参加游行。科学家罗曼，他是美国航天局项目负责人，组织在面对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搭起平台，为支持此次科学游行进行演讲，还有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经济学家和工作者们探讨他们的工作，如关注如何有效传播科学以及培养教育工作等。另外，参与科学游行的人们高举科学实验重要的口号，呼吁人们关注气候污染等各种环保议题。许多人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口号改动成为这次游行的口号，让科学再次伟大。 行选择在世界地球日进行，规模巨大，不仅在美国，有包括纽约、洛杉矶等众多城市参加了科学游行，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进行。4月22日的科学大游行是一场跨国界的集会，就在这一天，全球数以上千的科研人员从实验室走上街头，手举诙谐的标语，参加数百个城市举行的为科学游行活动。在全球有600个城市，他们反对政治干预科学，表达对科学研究的诉求。最主要的一场集会在华盛顿举行，队伍路过了美国总统府白宫。在法国十多个城市的数千人也参加了4月22日的科学游行。根据组织者消息，仅在巴黎就有5000人参加游行。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名参加科学游行的人士打扮成环保主义动画片主角地球超人的形象，手指标语牌向路人指出，权力是你们的。在菲律宾，游行的人在马尼拉街头要求菲律宾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的措施。在日本东京日比谷公园，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年龄层次的人游行，纷纷要求支持科学家。在柏林，根据统计，有至少11000人参加游行，表示要尊重科学家们。他们在标语牌上写着，科学不是沉默。另外，本次科学游行的组织者表示，选择在华盛顿主导全球进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科学预算的激发而起，更是担忧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执行巴黎气候协议。但是，游行的组织者同时坚称，科学与政治无关，科学不受保守派或者自由派的主导，也不受民主派和共和派的支配。组织者强调，注重科学发展，提高民众对科学发展的意识，特别是维护科学研究的真相，才是本次游行的真正目标。科学游行的目标就是要捍卫公共政策制定中证据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科学促进会负责人、美国物理学家、前国会议员霍尔特表示，促成这项以科学为特色的游行的想法，是科学家们现在需要开口表达意见。这也显示了科学家们对未来前景的担忧，特别是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拨给环境保护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卫生研究所等机构的资金减少，其中要消除56个环保项目，而且还要大幅削减环保署和研究和发展办公室的预算，以及科学顾问理事会的预算。具体的说，2018年预算会减少31%，特别是此前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和竞选后对气候变迁和能源等科学研究所持的怀疑态度，引起科学家和支持者们担忧和不满，这也是此次科学游行的起因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迁，特朗普曾经说是中国的发明，是要减少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现任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遵守以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巴黎气候协议，这些都引起了全球科学家们的不安。参加游行的 George Mason 大学教授 Taylor 指出，科学是解决粮食短缺、医学发展和气候变迁的关键，重要的是要向特朗普政府显示需要尊重科学事实。 在地球日这天，全球举行声势浩大的科学游行。就在美国华盛顿游行结束后数小时，特朗普政府发表了他对环境问题的声明，但没有提及此次游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声明中指出，美国政府致力于支持科学和环境保护，这有利于更好了解环境，减少破坏环境行为。而且这份声明指出，严格的科学研究对美国政府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至关重要。本次科学大游行组织者表示，此次大游行是要捍卫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在全球推出行动的第一步。如果国家决策者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忽略科学证据，这会威胁人类生活和大家的现在和未来。如果科学家们沉默，减少公众获得信息，就会威胁科学进步。大家知道，人们的食物、穿着、手机、电脑全部都基于科学研究，科学家们研究让大家认识环境，科学的行动保护环境，也让众人有充足的食品做出了贡献。此次科学游行实际上是抗议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美国联邦科学和研究预算大幅削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态度。法新社指出，法国科学家们同样通过公告指出，全球变暖、极地冰川融化加速、未来海平面有大幅上升趋势，这些环境变迁是世界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全世界需要限制化石燃料的排放量，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的法国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也没有关注这些重要的环境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世界地球日全球多地科学大游行，敦促关注科学和环境保护。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Yuli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今天向听众朋友介绍法国奶酪。
各位听众，法国的奶酪种类繁多，用几升奶就可以制造出种类各异、品味不同的奶酪，也的确让人感到好奇。即使法国人每天品尝不同的奶酪，用一年的365天也品尝不完。今天在法兰西美食节目中，就给大家介绍让法国人感到骄傲的奶酪。特别是严冬去高山度假，也不要错过品尝几款当地特色奶酪的机会。法国奶酪种类繁多，去超市购物就可以发现奶酪专柜有形形色色不同种类不同味道的奶酪，比如属于新鲜奶酪种类中新鲜酸乳奶酪，还有 Puisse 和 Golomier Gamonbeck 等，这类都是花皮软质奶酪。这些奶酪其中有许多是使用山羊奶酿制成的，还有水洗软质奶酪，这类奶酪主要用七个原产地的名字命名的奶酪，也是为了保护奶酪的特性。比如 Mondorf 这类奶酪特别适合用来烹饪冬日高山特色菜肴。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用 Haclette 烹饪的高山冬日特色菜，大家可以选择 哈克莱特、拉克雷特奶酪来烹饪，因为这类奶酪口味比较特殊，主要是因为这类奶酪不是非常油腻。上菜的时候是把切成半圆形的奶酪支在桌上的烤架上，随着奶酪上面的长条形烤灯的加热，奶酪开始融化，就可以侧过来用刀子刮下烤软的奶酪，配上煮熟的土豆或者熏火腿来食用。烤架散发出来的热量和奶酪散发出来的香气也驱散了高山的寒冷，而这道奶酪菜也非常能够增加体能。其实在法国，只有那些通过凝结后沥干才制成的奶制品可以被称为奶酪，基本上是咸味儿。作为制作奶酪的原材料的奶可以是牛奶、山羊奶或者绵羊奶，也可以是没有煮熟或者是经过巴斯德灭菌工艺加工后的奶酪。根据统计，法国奶酪有超过1000种，每个地区、每个河谷甚至每个山谷都有自己的奶酪，而且风土口味各具特色。法国在奶酪制作方面也具有传统，法国人是代代相传生产和食用奶酪。其实只用几升奶就可以制造出各种口味不同的奶酪，还是挺有趣的手工艺制作过程。不同种类的奶，不同的制作方式，让奶酪拥有众多不同的口味，从新鲜的到软质的到硬质的再到浓厚的口味的都有。谈起奶酪的起源，其实要回溯到5世纪。据说原来只是一个偶然的发现，牧羊人在高山看羊，把喝不完的鲜奶放在用羊胃做的袋子里来保存。几天后发现，由于发酵而产生的酶和菌类使奶凝固起来，因此奶酪有特殊的味道。其实根据研究显示，奶酪的营养成分高出普通的牛奶。法国人将那些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不屑一顾地称为塑料奶酪，这是因为法国人热衷的是由生牛奶制成的奶酪。这些奶酪大多是由教堂、乡村和农户由手工业制成，带有农仓的味道。其实法国奶酪已经成为可以代表不同地区土特产品，这主要是因为奶酪总是能够确定地理区域，根据独特的生产方式加工而成。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同奶酪一样，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奶酪。另外，一般来说，法国人食用奶酪可以涂在面包上，配上红酒一起享用，也别具风味。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种类繁多的法国奶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首法语歌，第一首是 Sensei Virino 演唱的 Le Petit Bal Perdu。
C'était tout juste après la guerre, dans un petit bal qui avait souffert, sur une piste de misère, il y en avait deux à découvert. Parmi les gravats, ils dansaient, dans ce petit bal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Non, je ne me souviens plus du nom du bal perdu.Ce dont je me souviens, c'est de ces amoureux qui ne regardaient rien autour d'eux. Il y avait tant d'insouciance dans leurs gestes émus. Alors quelle importance, le nom du bal perdu. Non, je ne me souviens plus du nom du bal perdu. Ce dont je me souviens, c'est qu'ils étaient heureux les yeux au fond des yeux. Et c'était bien, et c'était bien.Ils buvaient dans le même verre, toujours sans se quitter des yeux. Ils faisaient la même prière d'être toujours, toujours heureux. Parmi les gravats, ils souriaient dans ce petit bal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Non, je ne me souviens plus du nom du bal perdu. Ce dont je me souviens, c'est de ces amoureux qui ne regardaient rien autour d'eux. Il y avait tant d'insouciance.Dans leurs gestes émus, alors quelle importance, le nom du bal perdu. Non, je ne me souviens plus du nom du bal perdu. Ce dont je me souviens, c'est qu'ils étaient heureux, les yeux au fond des yeux. Et c'était bien, et c'était bien. Et puis quand l'accordéoniste s'est arrêté, ils sont partis. Le soir tombait dessus la piste, sur les gravats et sur ma vie. Il était redevenu tout triste, ce petit bal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qui s'appelait. Non, je ne me souviens plus du nom du bal perdu. Ce dont je me souviens, c'est de ces amoureux qui ne regardaient rien autour d'eux. Il y avait tant de lumière avec eux dans la rue. Alors la belle affaire, le nom du bal perdu. Non, je ne me souviens plus du nom du bal perdu. Ce dont je me souviens, c'est qu'on était heureux, les yeux au fond des yeux. Ouais, et c'était bien, et c'était bien, et c'était bie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成功签署劳资协议之后，法国亚棉惠而浦电器厂结束罢工。法国总统大选二轮投票前，媒体偃旗息鼓。马克伦竞选团队说，网上黑客窃取邮件，添加假消息，浑水摸鱼。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越南国家主席将与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25日将访问布鲁塞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 Jacques Brel 演唱的歌曲《风云变幻时代的华尔兹》 La Valse à mille temps。
Au premier temps de la valse, toute seule, tu souris déjà. Au premier temps de la valse, je suis seul, mais je t'aperç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me murmure, murmure tout bas.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offrir des détours du côté de l'amour. Comme c'est charmant,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dans Paris que l'amour rafraîchit au prin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de patienter vingt ans pour que tu aies vingt ans et pour que j'aie vingt an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offre selon amant 333 fois le temps de bâtir un roman.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on est deux, tu es dans mes bras. En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comptons tous les deux une, deux, tr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nous fredonne, fredonne déjà.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offrir des détours du côté de l'amour. Comme t'es charmant,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 Chaque carrefour n'en parie que l'amour. Après j'ai ton prin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De patienter vingt ans pour que tu aies vingt ans et pour que j'ai vingt an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une valse à mille temps. Frosse nos amants, 333 fois le temps de bâtir un roman au trois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valsons enfin tous les trois au troisième temps de la valse. Il y a toi, il y a l'amour, et à 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Laisse enfin éclater sa joie.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offrir des détours du côté de l'amour. Comme c'est charmant,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lse à trois temps, une valse à vingt ans, une valse à cent ans.